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3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Hello， 张律师你好，恭喜发财！
广瑜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蛇年吉祥。
OK， 好，来，我想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新闻哦，我想一整天基本上所有的新闻媒体通通都在跟进哦，也就是我们的总统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增加关税，从今天开始。结果呢，这个没想到今天也是翻转式的新闻了，因为当初对这三个国家增加关税哦，是原因是非法移民跟毒品芬太尼的这个事情。然后呢，突然之间早上你就看见墨西哥突然低头了，跟川普沟通说这个他要配合，所以呢，今天这个墨西哥增加25%的关税就停下来了。然后呢，还没完，下午加拿大也低头了，也愿意配合美国防堵这个毒品芬太尼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来，我想张军律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当然这个是不是个永久性的，也就是两个国家都是说30天啊，就给30天以后双方可能通过谈判啊等等再来讨论。那现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看刚才的新闻啊，这个川普总统可能最近呢还要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因为这个对中国呢也还有一个10%的关税的存在啊，之前的像加拿大、墨西哥是25%的关税，所以这个很快的反转呢，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比较符合川普总统的这个管理的风格，历史上也不是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针对这个呢也有评论啊，原因就是确实这个关税的问题它不是一个这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就是说如果其实关税从根本上说它就是税收，也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对来自于墨西哥的所有的这个水果要加征25%的关税的话，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当然他的去这个杂货店去买这些水果，那本身他也要提升这个税收，所以他事实上就是这个杀敌3000可能自己要损失个2000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加拿大也是一样，就是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呢也非常活跃，那么其实虽然美国经济非常巨大，加拿大的经济呢比较小，但是其实美国还是在很多方面也依赖加拿大的进口，比如说它的这个乳制品，比如说木材，比如说甚至是像一些香水的这些原料等等都来自于加拿大，当然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石油和能源的产品啊等等。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呢跟美国来比较啊，这个经济的这个体量是比较小，也就是说呢这个可能谈判的筹码并不如美国，但是它确实不是说加征了25%的关税以后仅仅是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吃亏，因为它反过来确实对美国的经济也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消费者的荷包呢也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纽约的股票开市以后啊，这个确实是这个股市也反映了对这种这个三边贸易的不确定，那么股市的反应还是比较剧烈的啊，所以这个那当然后来通过对话以后，那么瞬间又有所缓和，但是这三十天以后究竟会怎么样啊，确实也是还是让这个三国的经济包括股票的预期啊等等确实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当然还需要再观察一下，但是基本上这个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就是关税本身它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它确实会客观的也影响到这个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因为我想美国的民众他觉得他看的时候可能是看了一个热闹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你自己的总统突然拿了一把刀去砍别人国家，然后突然之间别人国家就好像说、哦、OK， 我现在改变，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怎样？你知道，你就觉得好像有点爽的感觉，因为他 重点在就是他要在这个 border 就是边境问题、非法移民还有毒品芬太尼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说你们两个国家，我不管你怎么样，你现在要想办法，因为芬太尼在我们美国在过去的好几年里面死的人真的是很多，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毒品，它可不是我们讲的什么骨科碱啊，这种什么白粉啊，它是真的会吸了以后，你一不小心你就会把命送了，所以有大概死我们美国死在那个芬太尼手里面的小孩死了十几万人吧。这个事情对于川普来讲，他觉得他一定要把它止住，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在看热闹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在看到经济的问题。他讲到说，哦，总统就是要对非法移民跟毒品芬太尼现在要进行宣战，所以这两个邻居你需要也把守这个事情。你如果你不把守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支持总统，但是其实我想这两个国家现在也软化过来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够达到，就是说在边境安全还有芬太尼的这个毒品上面可能会制止一些吧，您的看法呢？
对，那个您刚才当然提到了三个其实关联性并不大的问题，一个当然是毒品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这个关税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芬太尼呢，这可能从墨西哥进到美国的确实它的这个数量比较大，那么这个我觉得确实有必要需要墨西哥来进行配合，因为墨西哥不配合的话，那美国一个国家去做可能确实还是这个有点力不从心。但是芬太尼从加拿大进口到美国的，那是美国芬太尼进口的非常非常小的比例，所以如果用巨大的关税、全面的关税战来解决一个0.几%的这个芬太尼的问题，那加拿大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也数字也是非常少，所以这个可能还要把它区别开来。也就是关税，因为它第一次关税当然要对这两个国家经济造成伤害，另外关税反过来也会伤害到美国的消费者。
嗯，
那么如果用这个方法解决一个，比如说从加拿大的非法移民或者是这个非常小的这个芬太尼，不是说芬太尼没害，再小它也会造成伤害，但是你总是说，你总不能拿着导弹去打蚊子嘛，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伤害的第一呢，就是在川普期间，你知道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圈的协定的第二版升级版是在他的主导下形成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跟这两国的贸易是贸易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川普总统之前签署的。
嗯，
那么现在你做这个加的关税等等，那从本质上说当然是改变了原来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圈的这个加强版或者2.0版的这个协议，所以那如果用单方面的这个关税战希望解决比如说芬太尼或者是毒品或者是非法移民，那当然它都是，我觉得就是就墨西哥而言，那么给他施加充分的压力可能啊，比如说现在已经看到了墨西哥要派更多的部队到边境上，但是这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就是这些部队到边境上防止非法移民。墨西哥总统今天的讲话是说呢，他是希望这些人要协助美国来配合要打击这个毒品犯罪。
嗯，
所以侧重点可能也有所不同，但是墨西哥确实同意啊，就是这个把非法移民滞留在墨西哥的之前的这计划他们是愿意做的，所以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是
那么三个问题也有所不同。
是因为川普总统在这个 weekend 的时候，就在周末的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自己的原话，他说加拿大虐待我们美国很多年了，占尽了我们美国的便宜，所以你知道吗？他这样讲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买了很多他们的东西，但是加拿大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亏钱了吧？我们买了很多他们的东西，他们没有买我们很多的东西，所以好像民众过去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只知道说，哦，加拿大跟我们很好，然后觉得说你要去对邻居这么就是凶巴巴的去站到人家门口去喊话，好像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后来人家那个在 weekend 举行那个运动会的时候，人家放那个美国国歌，加拿大人都开始嘘声。所以我说，我想请你解释一下，加拿大虐待我们美国了吗？
哇，这个因为确实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呢，它不是没有协议的，它确实是有北美自由贸易权协议。那么当然是在老布什在这个老布什克林顿那个阶段把它签了，后来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说对他不满意，然后呢做了一个加强版。那这个加强版事实上跟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权协议的这个区别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也许川普总统想的说，当时是不是还是觉得签的不够，因此要再进一步的这个来改。那么今天当然这个加拿大的看守政府这个特鲁多啊，他已经明确的表示，这个前几天也要采取强硬的措施，他不喜欢这样做。他说其实加拿大跟美国他是传统的价值观是非常接近的，而且两国也是多年的盟友，加拿大人也这个加拿大的军人在坎大哈、在阿富汗、在世界各地都跟美军并肩作战。他说讲白了就是这样做是否太伤害感情。那包括现在加拿大现在看起来反对党的这个领袖，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这个加拿大的总理，他也非常罕见的支持了特鲁多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25%的关税采取强硬的这个反制。所以这一点上就是，当然美国老百姓自己是非常爱国的，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的。川普总统他是美国人的总统，他维护美国的利益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反过来加拿大当然他的领导人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墨西哥也是一样。所以一旦关税对他做25%的关税，你指望他们不反制不反应那是不现实的，包括未来跟欧洲跟中国，那么就最终就看这个关税的这个关税战究竟谁赢谁输，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双输啊，这个都是很多经济学家所需要判断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关税其实就牵扯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非法移民，一个就是毒品的问题。然后这个我过去的政府叫非法移民叫无证移民哈，那共和党认为觉得说这些人叫无证移民是刻意淡化了违法的这个部分，他是偷换概念，扭曲概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身上你是有驾照的人，结果你忘了，你没带，所以你说我现在没有证明，叫无证，以后你是可以回家拿驾照的。但是无证移民的话，你本来就没有，你本来就没有，反而是刻意淡化了违法，所以说这是一种错误。所以现在这个川普总统执政的话，他要把它还原回来，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现在是谈那个非法移民嘛？那么非法移民，我觉得当然他只要是非法的偷越国境进入美国，他本身就是违法，所以他其实进来以后，他并不需要再有什么其他的杀人放火的事情才要被驱留，他本身他是一个非法移民。美国现在，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有，其实这个移民法本身是非常完备的，就是你只要非法的跨越国境，你就应该受到惩罚，但只不过就是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那么对于非法移民，因为它实在是太多，有的时候难免有打引号的法不责众的这个问题。那么你也知道，在历史上80年代的时候，里根总统那也是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哎呀，他说这个实在是这个法不责众也很难解决，要么就一次性把在美国的人大赦了，那从此呢就是边境就把它关闭严控。但前面大赦的问题解决了，但严控边境并没有解决，所以现在就导致这个非法移民确实是失控。那么川普总统上来以后，那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吧，就是严厉的打击这个非法移民。但是很多的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关税本身能不能解决非法移民，这两者是否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有很多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总统啊是个狠人啊，上个周末呢他还下令军方对索马利亚的恐怖组织 ISIS 发动了空袭。你看我们的总统真的很忙啊，他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川普总统啊，真的很忙啊。 他一会儿要管这个边界的问题，另外呢他要这个处理芬太尼这个毒品的这个事情，他是很难接受这个毒品的这个事情啊、哦、所以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的时候谈到了，就是墨西哥啦、加拿大啦、中国啦这些啦，他都要以增加关税来作为他的手段。那么另外呢，上个周末呢他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下令军方对索马利亚的恐怖组织 ISIS 发动空袭，炸死了多位恐怖分子啊、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重点在这里啊、哦，我们川普总统还在社交平台上面对恐怖分子喊话，他写什么呢？他说 "We will find you and we will kill you"， 什么意思？我就是我会找到你的，而且我会杀了你们。哦，这种写这种狠话，我真的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说。我们选出来的一个强权的这个总统啊，真的是个狠人，你知道吗？来，张军律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法就是美国任何的当选总统，他要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 ISIS 确实在历史上，我想大家都还记得，他曾经也绑架过美国人呐、啊，什么这个。把英国人呢、啊，还有一些外国人弄得现场用视频把头割掉啊，等等，这都是非常残暴的。所以呢，后来呢，在奥巴马这个总统期间呢，就开始对这个 ISIS 进行强有力的打击。那么到了川普总统的时候，他也继续这个强有力的对这个伊斯兰国进行打击。那么最终呢，导致这个伊斯兰国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现在你很少听到。这个 ISIS 在发动什么恐怖主义袭击啊等等，但是呢它确实并没有这个100%的完全从这个地球上被抹去。那么很多的人从这个伊拉克的北部啊，从中东的一些地方，那么就跑到了这个索马里。毫无疑问，我想大家如果熟悉索马里的情况啊，索马里这个政府呢，第一啊，很长一段时间是处在这个无政府的状态，虽然有名义上的政府，但是他连自己的国民去这个满世界去当海盗他都控制不了。那么到现在这个政府呢，多少啊有一比以前呢要稍微有一点权力，有点强势，但基本上还是处在非常弱的状况，也就是各种的这种 warlord 的所谓的军阀呀，包括很多的地方割据的势力。所以这个 ISIS 的残余的这些人员，那么跑到索马里，我觉得找一个避风港也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相对比较理想的去处。只不过就是美国当然一直高度关注，因为他们始终担心就是 ISIS 的复活因为之前的 ISIS 确实是非常非常残暴的，这些年声音小了，原因是他被打击的这个到处逃窜。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跑到了索马里，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命令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的微弱的优势微弱的这个选票当上国防部长的这位 Hexas， 那么发动的第一场这个美国军方的非常大的这个空袭我觉得他很多的国民应该是非常支持他的，因为这个 ISIS 确实对美国对世界历史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嗯，是，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总统很喜欢讲这个，就是那种白话文的白话文 ，We will find you and we will kill you。我觉得我看到以后，我的眼珠子都凸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然后这个 X 的社交平台，上面也有这个索马利亚总统办公室里面的这个推文哦，他说：“哦，贵国总统胆量大。”决断快，他的反恐努力在索马利亚极受重视跟欢迎。我说乖乖，这个国家总统真的是没办法管自己国家里面的人了是吧？他们的国家里面的恐怖分子，这个总统也没办法，没招，只能由我们美国出手了，是这样吗？
那就他如果能管住，至少应该管住自己的国民，不要到这个红海啊，这些海上去做海盗，因为你的属于逼良为娼嘛。那些海盗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什么戴一个独眼龙啊，戴个眼罩的那种海盗，他们都是普通的这个渔村里的农民啊，他这个被这个生活不下去，被迫要到海上去劫持商船呀、啊、等等，所以他确实这政府是非常弱的，也没有这个能力。ISIS 虽然他是残余的这个残部，但是毕竟他第一呢，历史上他是有组织的；第二，他可能在军事的这个训练啊等等这些方面呢，确实也比较有经验。他躲到用川普总统的话说，你就躲到那山洞里，我们要把你找出来。
嗯，
那么使我想到你刚才说他说的狠话，也使我想到 就是美国九一以后这个小布什总统啊，跑到纽约去视察当时的这个九一的这个废墟，他就说了，他说 I hear from you and the terrorists will hear from all of us very soon。 也那事实上也是啊，后来他很快的就对这个阿富汗呀、啊、等等开始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我想在后来阿富汗战争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对吧？
对，但是你刚刚讲的小布希的那番话，他说的还怎么讲，就是虽然强硬啊，但是就是感觉上就还是有一点怎么讲哲理程度。他川普没有 I will find you OK I will kill you， 这啥，这就觉得总统讲的话好像就是好像那种跟卖菜的差不多，你知道吗？你要我给你，你不要我不给你，或者是说你得罪我，我要了你的命。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川普总统怎么讲，有些人很喜欢他，有些人很讨厌他。喜欢他就觉得说他不会兜圈子，但是讨厌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跟个卖菜的一样啊，讲话完全都不就是要圆滑一些。我们不是有外交部吗？我们不是有白宫发言人吗？他又回来了，他现在回来以后又是那个就是那种讲白话文，我不跟你拐弯抹角，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当然他这个川普总统的风格跟小布什跟里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川普总统他很大的就是什么，对吧？因为他的出名啊等等跟媒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当然在使用社交媒体或者是利用社交媒体传达自己的理念、传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那他跟其他总统确实是有很多非传统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大家选民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认识川普总统，毕竟他做过一任，所以应该对他的风格是有所了解的。
OK， 好，来，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待会来谈一谈我们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现在到底都怎么样了，因为总统提名内阁成员要坐上这个位置要经过国会的投票跟这个听证会哦，那里面的这些人现在到底都就定位了吗？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来，这个总统呢他现在坐他那个位置大概两个礼拜了吧，因为是这个1月20号他才就职的嘛，那现在今天是2月3号，没多久的时间了。那么他任命了很多的这个内阁成员，那么内阁成员总统虽然点头了，但是我们这里啊，我们的制度是要经过国会的信任的投票，然后还要问问题要认证的，所以这个目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因为有些时候是这样子啊，总统喜欢哪一个内阁成员到了国会的时候不见得就算是同党的共和党会全力支持，也不尽然哦。所以到底阁员现在是不是都顺利过关了呢？或者有些人可能在国会的这个听证会会受到阻碍，可能要重新提名呢？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在线上的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个介绍吧。来，张律师告诉我们一下怎么回事。
是的，这个美国的宪法规定啊，就是总统呢当选以后，那么对自己的内阁成员，他第一呢是确实是有提名权的，但是呢他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呢是需要美国的参议院，那么首先呢要在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专门的委员会，比如说国防部长就要在武装力量委员会，比如说这个国务卿就要在外交委员会要进行公开的听证，要老百姓了解就是这个总统提名的这个人，那么是好不好能力等等啊，公开的听证，公开听证以后呢，这个专门委员会要投票，那么简单的多数就可以把这个候选人那么送到参议院的院会来进行投票，所谓院会就是100个参议员有机会那么最后的投票。所以呢，第一，从历史上来看，那么总统呢， 第一，选举是有 consequences 的，也就是说你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绝大部分的时候，当然参议院要尊重，就是总统要有这个所谓的阻隔的权利。
嗯、
所以呢，川普提名的人里面，有些人是非常顺利的，比如说这个国务卿Marco Rubio， 就是当年一起跟这个川普总统竞选总统，被川普总统戏称叫 Little Marco， 叫小 Marco 这位。那么那他呢，这个第一呢，你不论他大小吧，就是他第一，他是一个资深的参议员，来自于佛罗里达，他是一个保守派，当年呢他们这个父母啊都是从这个共产主义的古巴逃出来的，所以呢他对这个古巴有自己非常强烈的这个看法。然后呢他当然是99票对0票，因为他自己似乎没有再必要再投自己一票了。
嗯，
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顺利的一个内阁阁员啊，这个他现在已经当上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没搞错的话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的这个古巴裔的这个国务卿。
是
啊。那么不顺的，最不顺的，那当然这个人现在可能人们已经把他遗忘了，那就是川普上来呢第一时间就要提名来自于佛罗里达的众议员叫 Matt Gaetz 做 Attorney General， 也就是美国的司法部长。那么这个很快就胎死腹中，原因就是 Matt Gaetz 呢第一呢他这个在众议院的时候就被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进行调查，说他这个跟这个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这个性的贿赂啊，吸毒啊等等。那么在这个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调查结束啊，即将公布这调查结果的时候，那么他宣布从众议院辞职。川普总统上台呢，第一时间就提名让他去做这个司法部长。那么当然这个提名呢，不但是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包括非常多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反对这样的一个提名。
嗯，
所以呢最终他没有进入到提名程序，他就胎死腹中了。那么争议比较大，最后这个很惊险的过关的，就是现任的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刚刚当上没有几天，他原来是 Fox News 的这个一个主持人啊，政治理念呢跟川普总统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在这个一个退役的老兵啊，这个在服役期间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奖励。那么他呢政治观点非常一样，他主张就是美国的军人，美国的军队要恢复他的战斗力啊，美国的这个部队不应该是进行所谓各种社会实践的地方，那么讲白了就是比如说同性恋了啊，这个或者叫所谓的 DEI 吧，就等等这些东西。最后呢，这个在参议院进行表决的时候，因为现在共和党呢参议院多数，但是他只能失去4票，如果失去4票，那这个人就过关不了。
嗯，
那么最后呢，参议院就共和党有3名的参议员，包括共和党参议院的前领袖，就是赵小兰女士的先生 Mitch McConnell， 是非常有权、非常有 power 的一个人。但是他最近呢从这个领袖退休啊，但他还是一个普通参议员，连他都投了这个反对票。
嗯，
最后呢，因为他只失去了3票，那么这个现任的副总统万斯啊进来呢投下了最后的一票。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如果这个出现了一个 tie， 那么副总统呢是可以投下最后的关键一票，所以他大概是美国历史上这个极其微弱的这个优势，要靠副总统来投一票才能当上美国的国防部长。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惊险过关。那么现在暂时还没有过关的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原来的甘乃迪，或者叫肯尼迪总统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的这个孩子，
嗯，
啊，这个也叫 RFK 啊，他现在呢是要把他做，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那么在提名这个听证会上呢，确实参众这个参议院，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人都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此君呢，在历史上对这个疫苗啊，对这个疫苗是否有效、是否造成这个孩子的 autism 这个自闭症等等，他有很多这个跟主流的科学啊不一致的这个观点。那么他当然就来自于两党的这个议员对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质询啊等等，所以最后他是否可以过关，我觉得还要再看。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 Tulsi Gabbard， 那她是这个一个女的前众议员啊，她之前呢是民主党人，那么在这个上一任的时候，她还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曾经跟拜登总统一起来竞选这个总统的大位，后来呢她 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竞选活动当中呢，他转而去支持这个川普总统，所以川普上台以后呢，就把他提名作为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之前也是一名军人，但是呢，参众两院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都认为，第一呢，你作为军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当情报总监，那这个不是一个，这是需要有很多的经验和历练，而且呢，之前他对斯诺登的同情啊，对于这个所谓的 FISA， 就是美国我想大家知道有爱国者法案，那么对于外国人的监听，那么是很多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个普通的法院的 warrant 或者普通法院的命令，那么有一个特殊的这个 FISA 的这个法庭就可以。那么他也觉得是反对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呢会侵犯美国人个人的这个私人的civil rights。 那么但是很多的共和党人，当然他现在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呢，就是这个 FISA 的这个 court 确实提供了美国比较难得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就是不需要通过冗长的这个法院的程序，而是一个特殊的法官就可以命令对一个外国人或者是外国的团体进行监听，那么对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是有帮助的等等。就是他很多的观点呢，在历史上，因为他之前是个民主党人，所以呢他很多的观点跟共和党的传统的理念是相左的还有人就是对他的本身的这个能力，就是他的历练是否可以做到情报总监，那么这个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怀疑。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他的听证也并不是特别顺利，那么最后能不能过关我觉得也要看其他的。目前看起来财政部长都已经到位，那么包括像这个新任的这个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也到位，但是到位的非常的不顺利，第一天就碰到了这个华盛顿特区的这个飞机的撞击案，那么所以当然有各种的疑问所以他上台以后就很快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他需要处置这个危机等等吧。现在暂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内阁的，当然还有内阁其他的成员的听证还在逐渐的展开中。
OK 我们讲到这个甘乃迪哈，就是这个家族，他现在就说这个人被选为卫生部长，然后其实就是每次听他讲话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哇，他那个嗓音挺吓人的，你知道，我都觉得说是不是感冒了，你知道，后来发现说不是，他好像永远都是说这个话，后来才知道说他好像生病后然后坏了嗓子之类等等，好像脑子经过怎么样，但是他年纪也不轻哦，然后他身体还保持的还蛮好的，他有他自己的养生的那一套，所以好像感觉上好像就说他希望我们美国人健康，就是不要吃什么垃圾食品啊，然后要运动啊，你看他年纪也不轻哦，但是保养的还蛮好的，他是想要用他自己的那套理论来推行健康的样子，你的看法呢？
对，他除了他这个对疫苗啊等等，还有就是大家对他的很多这个在医学科学方面的一些这个采取了非主流的这种想法，历史上大家对他确实有疑问，但是他同时也坚持，就是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不要这个用大量的反式脂肪的这个食品啦，对，不要过度的用药啦，对于这个药品的价格的昂贵，他也表示关注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也都是支持的。您刚才提到了他这个讲话的声音，这个确实他是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这个神经方面的疾病，就是这个大脑呢，有的时候他讲完话以后，他就误导以后导致他的这个声带或者是这个发声的这个 voice cord， 他就发生痉挛，所以导致他讲出来的这个声音就不好听。当然不能，我们也美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并不能因为他声音不好，如果他 qualify 就不让他当这个卫生部长。只不过呢，他自己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说实话，他说我自己听到我的声音都很讨厌，但是呢我也在努力的想办法，但是他说确实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声音也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目前参议员们最大的问题肯定不是他的声音，我刚才提到美国并不会因为你的残疾而怎么样，更多的还是因为就是他对疫苗的这个怀疑啊，对于各种的这种传统的主流的很多科学的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他的怀疑，或者是不非主流的这种想法，那么大家同时也觉得他也没有这个医学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常识。不过历史上 很多的美国的卫生部长他也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个背景，那么事实上后来做的也不错，所以他的听证呢，我认为确实现在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OK， 而且怎么讲，就说总统因为川普他没有连任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次他选的这些人你知道，就说他比较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好像就是说的，就是认着他的自己的喜好选。他以前可能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刚上台，可能要怎么讲，就是选的比较保守一点的人。然后呢，他这次选的，你看有很多人都是出自那个福斯新闻台里面的。那当然，福斯这个台里面用的主持人，他今天讨论的任何的话题，其实都跟他的背景有关系。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国防部长，他现在新选的人，他过去曾经也是有军人的这个背景，但是他的最后一个工作就是在福斯电视里面当这个军事的评论员啊，主持人啊，所以感觉上好像就说，就是他就是我们现在总统就是真的是靠他完完全全喜好来选人，没有在乎你哪位啊，你民主党你哪位啊，我干嘛要 please you，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的看法呢？
对，就是因为美国人常说嘛 ，election has consequences， 就是你选谁当总统，他是有后果的。也就是选了总统，你必须要期待他有权去选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的内阁成员。
嗯，
所以不论他是主持人还是怎么样，所以广宇你要做好准备，哪天你也会接到电话，让你入阁也不一定啊。
没有，我听到不是我听到的有一些民主党批评他的，你知道，就是说批评说，哎呀，不够就是一个节目主持人，竟然可以去做内阁，那我就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说哎呀，因为我也是节目主持人，有些时候我听到这种话，我总是觉得有点心里觉得不舒服。怎么说呢？就好像这样讲哈，就是说如果这个国防部长他最后去卖面了，如果他卖面了，好像觉得说他也不能干国防部长，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他从军职退下来以后，他做一个他想要的事情，为什么要用最后一个职业去把他过去的所有的经历全部都否认了？我的感觉是这样了，我就觉得说，那他如果去开了一个超市呢，就觉得哦，你根本就不懂军队，我觉得好像骂人的时候就是，但是讲起来好像又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哈。你最后一个职业你都已经跨行了，你还说什么？你的感觉呢？对不对？
我的想法就是，第一呢，选举确实是有后果的，我们不能指望我们选出来一个总统，然后同时又不希望他去选他喜欢的人去做他任何的内阁的阁员。但是美国的宪法其实也明确规定，就是为什么总统没有 absolute power， 就是绝对的权利选自己想要的人。
嗯，
那么他宪法里面就说呢，这个参议院要有一个 consent 跟 advice 的这个权利，所谓 consent 就是要参议院要同意。所以确实美国的历史上很多的时候，总统他这个任命阁员的权利是受到一部分来自于参议院的掣肘，也就是参议员们可能觉得你太不 qualify， 或者是说你的理念离这个主流离题实在太远。更重要就是你这个执政党，也就是共和党，现在看起来，
嗯，
那么你在参议院的票数呢是非常的是硬指标。
嗯，
为什么你刚才提到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在用人方面稍微的缓和一点？原因就是那时候虽然是参议院是多数，但他的那个票数就是更加的接近。现在他可以失去三票，当时可能就是一两票。
嗯，
所以你当然要考虑，因为这个几十个五十个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当中有极其保守的，也有中间的，也许也有像来自于阿拉斯加的，像来自于缅因州的这个 Susan Collins 这个女的参议员，那她的理念其实就非常比较中间，比较 moderate， 所以你要考虑。但是现在他可以这个回旋的空间就更大了，现在变成他要失去四票才不能通过自己的提名。那这个时候他当然回旋的空间的更大，更何况他还是最后一个任期。但由于这个宪法规定他必须要由参议院来同意，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可以没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呢他确实挥洒的空间比他第一任要大了。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总统这一任他有点任性了， OK， 他就显示出他的那个 personality 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再来谈，就是上周三哦，这个美国发生的这个惨剧哦，就是两架飞机在这个雷根国家机场附近的河面上这个相撞以后，而且是无人生还的这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上周三的晚间哦，两架飞机呢在雷根这个国家机场附近的河面上相撞了。那么其中一架呢，就是我们美国航空的喷气的这个客机啊，喷射式的客机，里面有64个人，另外一架就是我们陆军的黑鹰直升机，上面有3个人。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两边都想要降落，结果就撞在一起，然后无人生还，这个是个惨剧啊。那么因为刚好最近这个我们过那个农历新年，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到朋友家吃饭啊，大家互相聊一聊啊。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自己的感觉哈，哇，好多阴谋论呢，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相是什么。好吧，那今天既然张军律师在线上，我就问他咯，请问一下，这真相我们知道了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知道了吗？
当然不知道，因为美国的一旦发生空难以后呢，这个美国的 NTSB 就是国家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 board， 要组织调查，所幸的呢，现在就是这个所有的黑匣子都已经找到。那么这样的此类的调查呢，应该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你也知道，调查空难它本身是个复杂的事情，它要把所有的这个飞机的零件呀等等要把它还原了以后，要可能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飞行记录仪要把它进行解读，然后要专家要分析等等，最后呢，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太久，那么就会得出这个结论，那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不过川普总统呢，他在第一时间呢，他就开了记者会，所以他基本上就暗示呢，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塔台指挥人员的这个，因为 DEI 所谓的这个多样化的这种招工的计划，那么使到一些这个不符合这个塔台指挥员的这个条件的人，那么进入到这个职业里面来。那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肯定是包括这个现任的美国的交通部长啊等等这些现任的 FAA 的官员 NTSB， 那他们现在也基本上都是守口如瓶，就是说我们需要等待这个调查的结果，而不能现在贸然的就说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所以其实这个现在看起来呢，也符合 NTSB 在历史上调查任何的空难或者任何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些时间，那么看看最终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 OK， 这个飞机就是客机上的人，还有这个谁是驾驶的这个 pilot， 就是这个驾驶员是谁，我们都已经我们都清楚了。现在就是开那个我们的就是那个黑鹰直升机上面的人，上面现在也知道有什么人了，三个 OK， 其中有一名是女性。现在搞不清楚说这个飞鹰直升机到底是谁开的，你现在有公布吗？所以
还没有
公布嘛，我们只知道说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人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又谈到这个地方了， DEI 的这个事情了，就是这个多元化 OK diversity 啊，什么 equality 啊，什么什么 inclusion 啊，这些东西就把美国就认为觉得说好像今天开飞机的人就是说以不是你优秀为主，而是因为你反正就不是最好的，但是因为你的种族、你的肤色、你的性别，然后你去开，这只是 conspiracy 哈，这个有很多人在猜，所以我把饭桌上的话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那我是觉得说这没证据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一旦定案真的是这位比较没有经验的这个飞行员去开的话，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大了，是不是？
我觉得这第一，我们当然要等待这个调查的结果。如果调查的结果确实证明，比如说某一个飞行员他确实是因为不符合，没有通过这个 certification 或者足够的 training， 然后因为有 DEI 的原因，所以要让他提前上岗，提前放单飞啊等等。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那我觉得确实，川普总统讲的有道理，就是要进行呼吁，要改革这个现行的制度，因为这是人命关天啊，就是很多人命关天的地方，他是不能贸然的进行所谓的。 践的。那在社会实践，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命关天，飞行员啊，这个尤其是民用机的飞行员，那他身后坐着，当然这次人相对少，但是任何一个生命的失去都是非常令人悲痛的嘛。那有些现在这个像美国这个欧洲的空客一坐坐四五百人呐、啊，
对，
那如果他的飞行员不能是我觉得当这些飞行员，尤其是人命关天的这种民航机啊等等，他肯定是必须要首先要符合这个最严格的这个设计的标准，是其次再去考虑其他的这些因素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可能还比较早，因为我确实非常有很大的兴趣想看看 NTSB 最后的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OK， 所以大家不要那个阴谋论，我们还是静待调查结果。好，今天的时间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广宇，再见。
拜拜，再见。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